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实在是渴望你自己的话语，主啊，让你自己的话语向我们打开，开启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里面的那个眼睛能够看见，看见你自己那荣耀的旨意，看见你给我们锁定的那荣耀的盼望，主啊，我们愿你今天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愿你祝福讲的，让讲的能够讲得明白，也祝福听的，听的能够听得清楚，是吧？如果你不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所说的、所讲的是毫无意义。所以求你今天来到我们的当中，你自己在心，是吧？让我们今天在我们话语里面的敬拜，能够达到你自己的宝座面前，你自己的心得到满足。你的心满足的时候，我们的心也得到一点满足，是吧？我们今天这样子敬拜，愿你自己在天上，你自己垂听，你自己悦纳。谢谢主，祷告请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一起来思考的一段经文，就是刚才我们有读过的，在罗马书第八章的第18节到第30节。这短短的13节圣经是在罗马书理解的一段圣经，但是这段圣经呢也是非常的重要。这段圣经是在整个罗马书里面可以说是启示的最高的地方。所以我们知道罗马书是在整个我们的信仰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在改教的时期，马丁路德他就特别看重罗马书，他就是在罗马书里面他看见了整个神完备的救恩，也看见了罗马天主教的错误，他看见了从因信而出来得来的那个义，所以他就从罗马书那边开始来跟罗马的罗马这个宗教的这个世界，就像我们鼓励弟兄姐妹，我有机会的话要好好的细读罗马书，把罗马书里面那个完整的那个救恩能够明白，能够放到我们自己的心里。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可能把罗马书都讲，但是所以我们就今天就单单的集中在这13节的圣经里面。那我们愿我们这段圣经能够让我们带我们进入到一个更高的一个地步，让我们看见神他自己救恩的那个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好了，那我们看这13节圣经的时候，我们读下来的时候，你们如果有注意到的话，这里有说到了三个叹息，也是带来跟这三个叹息所对应的也是三个荣耀。所以这个叹息跟荣耀怎么样子能够对应起来，这个不是很容易理解。第一个叹息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它是万物都在那里叹息里面。好，弟兄姐妹们，这个叹息啊，如果是照我们的中文的这个理解的话，好像就是哦，好像很无奈的一声叹息。但是呢，在这个原文里面，这个叹息其实是可能很难用一个中文的一个词来把它很准确的表达出来。所以这个叹息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的是一种生产之痛。这生产之痛的话，我想里面有做过妈妈的，他们都有或多或少，我想都能理解啊。然后弟兄呢，可能也在这堂当中看到的，也能够理解一点。所以那个生产之痛是如此的痛。那时候我记得我老大生的时候，我陪着我太太进那产房的时候，那时候他痛到的地步就是拼命抓，拼命抓，抓到我的手都那个血都要快出来了。所以那个痛是非常的痛。但是那种痛的话，痛了上来以后，当那个 baby 放在他的怀里的时候，那个痛好像就忘了一样。所以说，就是我在这里的这个叹息，所以我们如果知道这个原文意思，我们大概能够明白这个叹息是什么的意思。好了，那么第一个叹息说的是万物的叹息，是一种受造中的叹息。但这个是当我们读到这段事情的时候，我对我自己来讲，我想很多弟兄姐妹一样，就会有一点的难处，就说叹息好像这种痛苦也好，好像如果形容在一个人的身上的话还可以理解， 但是如果形容到一个塑造之物，就像石头啊，或者树木啊，或者等等其他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怎么去理解？那怎么样去理解这个叹息呢？啊，就这种这样子的叹息呢？那我就为了帮大家做明白，比较明白这段圣经，我就做了张，给大家放一张幻灯片。这张幻灯片呢，我教大家是十二的旨意。所以你们如果看的话，就在算这个神永远的旨意，这是好，现在这当中这段是这个箭头，这个箭头就是刚才我们读给大家听的，就是在以弗所书的一章十节，在这里怎么说呢？他说在时候满足时，在在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耶稣基督里同归于一。所以这就是这个本来的旨意，我们加上本来的旨意，这个就是说是神白话一点讲，就是说神他最最要做的事情。所以说神他心里面他最最要完成的事情，所以说他这是他心思意念里面，他就一直要把这件事情做成，然后并且这是他最最重要的事情，在过去的那个永远和到将来的那个永远里面，他就是要为这件事情付上很多很多的心血，并且他一定要做成。所以说这件我们需要花点时间明白这段是这个神永远的旨意，我们就会大概就会明白一点，就是神今天在我这个世界上他在做什么，他在今天在我们的教会身上要做什么，在我们个人身上他要做什么。所以我们听到有这样的旨意或者那样的旨意，其实所有的旨意都是从这神永远的这个旨意里面衍生出来的。所以当我们在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不明白的时候，我们可以想一想，用这个神永远的旨意来衡量，然后可能会让我们比较容易明白的揣摩神的心意。然后这段圣经，所以说我们要知道这段圣经它在这里说是说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耶稣基督里同归于一。同归于一什么意思呢？简单的来讲，就是要伏在耶稣基督的脚下，然后顺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然后同时也融化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然后要融化在神耶稣基督的荣耀里面。所以说在这样子一个简单的来，然后我们来讲一下这样子一段一些经文。那我们从这段经文我们来看，就说在整个这个主灵的历史里面，神是如何或者说为何要来执行他这个神永远的旨意。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张弗莱斯的最左边，在最左边就是说到，就是在过去永远的某时间的某一点上，神创造了天地万物。所以从哥罗西书的第一章那边，我们就知道神创造诸天和万物和地上和这个地，它是由主耶稣基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创造的，然后并且也是为他而造。所以造这个天地不是为了其他的东西，就是因为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所造。那么造这个天地以后，在这个天地之间，他还造了天使。天使是什么呢？天使这个福音的灵，在天使在某一个时间上，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但是呢，那个天使长路西弗，他就因为美丽而骄傲，所以他要与神同等，所以他就背叛了神，所以那时候就被打到那个地上，就坐落到那个地上，成了撒旦魔鬼。但是他因为天使长的堕落，带来的一个结果呢，就是我们刚打开圣经的时候，就我们就看见了，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所以在这种时候，在这个空虚混沌是什么意思呢？是空虚混沌，意思就是说这个整个这个地，当时这个因为被咒诅的这个地变成毫无意义。那黑暗是什么意思呢？黑暗所代表的就是死亡。 在那么那个这个那个地里面那种状态里面，我们看见的是什么？万物都没有意义啊，万物都不在那个死亡的权柄之下。那这个这个神，这是绝对不是神起初所要造的。所以神他因为他爱他爱子的缘故，他要来做一件事情，他要来恢复这个地。所以当我们读到圣经开创第一章的时候，你就看见神在那里创造天地万物，用了六天的时间在那里创造天地万物。所以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要知道这个创造其实是严格的来讲是第二次的创造，所以这个重造的一个过程。因为你如果你看你仔细的读这个六天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创造有的是从无里面生出有来，但是有很多的事情很多东西是有里面进行一个改造。所以你读圣经仔细读的话，你就看见比如说这个水和这个地都是已经有的。所以说他在创造的时候，他并且他造的时候按着他自己的美意，为了他的儿子在那里创造，在那里恢复。所以你从第二天开始，你就看到他每一天创造完以后，他就说了一句话，在圣经在那里记载一句话，说是神看着是好的。他看着是好的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说哦，就造得很好？其实在这里面说到了一件事情，他造完以后，神的心意得到了满足，神他喜悦他的这样子的创造。所以说他这样子这个创造是达到了第六天，是整个创造的高峰，在高峰在那里创造了，在那天人用泥土造了人，所以他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了人。所以那时候神他得到了完全的满足，所以他歇了他的功。但是可惜我们也知道，在伊甸园里面不久以后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人的堕落。所以人就在伊甸园里面，人没有够得上神的心意，他们受被魔鬼所化身的那个蛇所引诱，他们就堕落。他堕落了以后就跟天使长的堕落一样，带来的一个结果呢，这个地也受咒诅。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地被咒诅的地，是跟在那伊甸园里的那个地是也不一样。所以那时候我们看见的是，那时候在伊甸园里那个地，神是心满意足的，他所创造的万物都是让神的心感到愉悦的。但是到这时候我们看见的圣灵在那告诉我们，我们现在地是怎么样，受造之物是浮在虚空之下，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所以这现在的这个地是我们看见的是没有当初人等待这样所创造的这样子的一个美好，还是浮在这种虚空，在一种好像没有意义，或者浮在这种败坏的里面。好，那我们也知道神因为他爱的缘故，他本来他是不是可以说他有是不是有能力他可以重造这个地？他既然这样已经造过一次的话，他有在按照他的权柄，按照他的大能，他是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感谢神，因为他自己的信实和他自己的慈爱，所以他并没有说重新要来造这个天地。他那时候他又做了一件事情，他做了一个决定，他要把这个地按照他自己的美意要把它恢复起来。所以说我们在整本旧约里面能够看见他在那里做过事情，他要在那里做恢复的准备。所以到了有一天，他要把他自己的独生爱子赐下来，要为我们生，为我们死，要为我们复活。所以他这样当他做花这样极重的代价来做成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个恢复的果效就开始了。所以到了耶稣基督的出生以后，所以到了这后面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恢复的进行的这个时期。所以说到了有一天，我们都从圣经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有一天主要再来，有七年大灾难，主再来，信徒会以一直进入的复活等等。所以自那以后还有一千年的时间，那时候天使在传和平的福音， 这一千年过这一千年过去以后，那就是新天新地的到了。所以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整个恢复的计划就可以完成。所以说到那个时候，所有的东西，所有的受造之物，万天上地上的，都要进到耶稣基督的慈爱里面去，进到耶稣基督的荣耀里面去。所以这个就是神他自己在这个整个永世里面，在过去的永远到将来的那个永远里面他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当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所以说这里非常的怎么说啊，可能你听了以后就会觉得好像明白又好像不明白，但是我们求得恩典，让我们记住这件事情，我们知道神最终最想要做的是什么。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的时候，而我们要知道他这个神永远的旨意，他可当我们里面眼睛开的时候，他可以救我们脱离我们自己，救我们脱离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光景，把我们眼目定睛在神要做的事情上的时候，我们这些人才有可能今天我们跟神的这个永远的旨意有份。所以这神永远的旨意就像一个尺子来衡量我们今天在世上我们所做所行，我们有什么样的价值。所以到了有一天我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我们是施恶施善用神的永远的这个旨意来衡量我们，我们做的，我们在地上所生活的，我们是在那里促进神永远旨意的完成呢，还是我们在阻拦神永远的旨意的完成？所以这是我们要思考的。所以当我们提到这神永远的旨意的时候，希望我们每个人我们都要警醒，我们都要很认真的想一想，好不好？那我就简短的借助这个时间，把这个神永远的旨意这张 slide 给大家看。好，那我们就可以回到今天所要学的经文。好了，当我们看见这神，这刚才我们阅历过这段圣经，这张幻灯片的时候，所以说我们就依旧来看这个罗马书的第八章一开始，第一个叹息，那就没那么的困难了。所以我们就明白为什么会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这里我们看见了一些事情，就是说保罗他看见所受造之物都浮在这个虚空之下，然后浮在这个虚空之下，然后他们在这件事情，他们在指望脱离败坏的价值。所以我们如果我们眼睛明亮的话，我们是看得见的，我们自己是能够体会得到的，今天这个受造之物是浮在这种败坏的之下。如果你们有一点的经验，你们都知道，如果有房子的人，你们都知道，当你买了一个新房子，很开心搬进去的时候，但是不久你就会发现什么事情，你就会发现房子这里有问题，那个有问题，是不是？然后呢，哎呀，这里就像我们搬进去这个房子以后，不久会发现，我的那个卫生间是漏的，从二楼就水就漏到一楼来了。然后你拿到外面看看，外面那个塞顶也是漏的，里面呢长了很多的虫子。所以你就看到很多这样子的事情。你买了一个车子，你开了几年以后就怎么样？你就发现你的车子就这里出问题，那里出问题。所以你就看见这个是这个世界的一个本相，就是在一种败坏的里面。所以如果我们读过一点就是物理化学的话，在物理化学里面有一个教我们大家都说的热力学的第二定律。那第二个定律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熵的值一直是要在那里提高的。熵的值如果简单的来讲的话，用白话语来讲的话，就是万物都趋向无序。无序那就意味着什么？就是败坏。所以你就看到这是一个原理。人们如果用属灵的眼光去看的话，其实圣经里面已经早就告诉我们了，我们万物都是浮在这种败坏的里面。但是这个败坏有一天，在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有一天这个败坏将要被终止。这个败坏终止，要万物都要进入到这个荣耀里面去。那这个荣耀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荣耀？圣经里面没有讲很多啊， 但是呢，我们可以从启示录的那第21章那边的时候，我们似乎我们可以明白到一点，到了有一天，这个万物这个败坏要终要终止，这些旧的天地都要过去，还是不再有了。所以到那个的时候，这个浮在这个虚空之下，就这样子一直在那叹息劳苦的这个受造之物，有一天他们要改变形状。所以要改变形状，改变到一个地步，这个人跟神荣耀的那个本性能够配得上，就要回到那个神所喜悦的那种光景里面去，而不是浮在这种毫无意义、浮在这种败坏的里面。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个的时候，我们心里是不是有一个想法，就说：哇哦，神今天要做这样子的事情。那做这样子的事情，神他最终他要把这个地恢复起来，要有一天让神的儿子，让神他能够得到他的心意，得到满足。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就说：哦，一方面说哦，神要做这样的事情。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就说：哦，这好像是很难的事情哦，是不是？但是我们要知道，神要做这件事情，其实他是要通过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是什么呢？所以我们就再来读一节圣经，好吗？我们一起读，可不可以？就是在19节，这是我们一起读，好不好？受造之物，切望等候人的种子显出来。没错，神要把万有都恢复到神的荣耀里面中，但是神要做这件事情的之前，他需要在那之前，他需要有一群人，他需要什么？需要有一件事情能够完成，就是要神的种子能够显出。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那神的种子，那当然我们知道，这是指在救恩里面用神的宝血被买赎回来的这群人，就是你，就是我。那这群人要干什么？他要让这一群人显出来。那显出来，那的意思是，既然说要等候那个显出来，就是现在意思就是说，现在还没有显出来，是不是？就没有显出来，就像说有一个东西在那里，有一块布把它蒙起来的时候，这个东西存不存在？这个东西存在，但是对于其他人来讲，这个东西好像就是我们看不见，就被一个布蒙在那里。所以今天说这个神的种子要显出来，是针对着这个世界说的，是说世界他要让神的种子在这个世界里面能够让人看得见，让人能够看见神的种子。所以说这是一件事情，是一件很了不起、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这里我想再提一点，种子的意思是什么？种子就是不是说一个人、两个人，一两个人不叫种子。可能几百个人、两三百个人也不叫种子，但对种子到底多少人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是种子在神的心意里面，这种子是所有的人都得救的，所以很多很多人，所以他在那里要盼望这些事情，叫很多很多被神所买赎回来这些人都能够长成他要长的那个样式。所以这些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就成了一个荣耀的教会，就成了这个教会。所以说他要等待的一件事情，叫神的在地上这个教会能够长大，能够成长，长到一个地步，再让世人能够看见，就像一个明灯一样，在这个世界上能够照耀。所以这就是说神在一直在等待着他的那个见证能够在地上得到彰显。那好了，那这件事情今天好像说的时候，我们心里会想说，哎，好像这些人是谁呀？他是谁呀？但是你要知道，在这里说的，其实说的就是我，就是你，就在说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神在那等待着我们这群人能够长大成。那弟兄姐妹们，你们想一想，我看看我们自己的话啊，你会下心里发出一个这个结论，这是怎么可能？这神怎么会把这样子的事情都托付给我们？因为这个托付是如此的大，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去理解。我想着用一个比较熟一点的一个比喻，好不好？可能不是很恰当，但是可以帮助我们能够理解。就是我们知道，在地上的时候，在地上每个国家都有一群人， 这群人是这个国家的创立者，我们叫他们什么？开国元勋，对不对？那开国元勋这群人，当这个地上的国能够建立起来的时候，当人们在回想这个国家的，想起这个国家的时候，有意无意当中这个想起问题，是那群人他们把这个国家给建立。就在我们美国，我们都经常会说到那些那群像华盛顿啊、杰弗森啊等等这些人在创立了美国的地方。他们叫他们有的人就叫美国复兴人。所以当我们想起这些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说，哎呀，我们这些人有一天神把我们当我们怎么看，把我们看成一个开国元勋，要知道吗？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事情，弟兄姐妹。因为这个他把我们摆到这么样高的位置，他要让我们今天我们要这样子，好像我们自己都觉得平平凡凡的一个人，但是看我们是要让我们今天肩负起这样子一个责任，做一个开国元勋的这样一个责任。所以怪不得保罗他当他看到这个荣耀的时候，他会心里发出一股感叹，他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所以保罗在这里看见的是跟我们解开的是这是第一个荣耀。好，那我们再看下去是第二个荣耀。那第二个荣耀呢，当然这大神者的就也是第二个叹息啊。在这里说是在第23节，在这里如此说，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种营初结果实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果实。好，我们刚才当我们看到第一个荣耀的时候，我们会说，哎，那这些事情怎么得以成就，是怎么样让神的种子能够显出来。所以对，当圣灵就在这里继续的带领我们，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看见第二个荣耀，就是身体格局。那身体格局是什么意思呢？那身体格局就是说，我们都知道，当亚当夏娃他们犯罪的时候，这个罪就进入到人的里面，是不是？那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老亚当的后代，我们就成了一个什么？罪，所以我们都在犯罪。那犯罪的结果，圣经也告诉我们，是人都亏缺的人的荣耀。我们就是每个人在犯罪，罪的工价是怎么样？乃是死。所以说，我们这个人，我们每个人，无论我们今天是身体的状况如何，但是我们有一天，我们都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就好像就是我们有一天，我们就是有一个网，或者说有一个搭建，我们就突不破的。这个就是我们肉体的死亡，所以我们都浮在这样子的一种难处里面。所以当然经历这些难处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我们的肉体就是这样子，一天一天的过一天，然后我们的肉体是这样子的脆弱，有的时候是甚至就是摔一跤你就流血了，如果在哪里被烫一下，你就哇哇叫了，会有声音，真是就留下来的疤。所以，然后我们有的时候甚至有一个小小的细菌进到我们的身体的里面，我们这个人就会进入很大的身体病痛。像我自己，8年前我自己就开车的时候，就后面被车碰撞一下，就歪把皮就这样子一下，然后就躺在床上2个星期都起来。从那以后，就后来是5个椎间盘突出，在过去的8年里面，就是一直都是生活在一个，就一直都是疼痛在我的背上，然后并且这种疼痛随着这年数的一过去啊，就是越来越不好。你就看见一个人的一个身体就是这样子被在就是在这样子我们这样子这种浮在这种败坏的里面。跟其万物也没有一样，但是感谢主，就主在这里，是主在这里看着，让我们看见一件什么事情呢？我们有一天 我们的身体要怎么样，它得出是怎么样，那我们得到以后要得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身体。圣经在刚才我们读的圣经，刚才读的腓立比书第三章的末了那个地方，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有一天，我们这些人，神要把我们改变形状，改变形状要赐给我们一个身体，我们这个身体要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体相似。这个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们。但你会觉得，那这种得到这个身体的这群人是怎么样呢？这种身体是败坏，或者说这样子的那样子的难受是碰不到他的，死亡是摸不着他的，他只有这样子一群人，这群人他要到最后的时候，他把这样子的身体有一天要把赐给所有信他的人。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大的盼望。好，你可以说，哎呀，这个盼望好像啊，我也知道，以后身体我们有一天我们要改变形状，我们要得到耶稣基督荣耀的身体。那你说好像那个是以后很久很久很久以后才发生的事情，那这个今天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意义，有什么样的关联？我在读这段经历的时候，我也曾经问过这个问题，我也一直问过这个问题。但是你读这段经历的时候，你有没有一点发现，在这里说，他说是什么？他说是在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那这个得到儿子的名分就是身体得赎，那得儿子的名分我们这些人有没有得着啊？有没有得着？在罗马书，就在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的前面一点点啊，就是第六节，在这里说一句这样子的话，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这段经文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圣灵在那里已经知道，说已经在那里证明我们这些人都是神的儿女。那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活着，我们已经得着了儿子的这个位分，是不是？但是这段圣经是这个刚才第23节这个地方，就是在等候得着儿子的位分。所以这段圣经我们就会有点糊涂掉了。怎么会这样子？其实啊，在圣经里面，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一个观念就是用英文讲，就是说 already not yet， already 就是说你已经得着了， not yet 你还没有得着。这样子的一种概念啊，其实在圣经的其他的地方也有，比如说在加拉太书那边说，我们已经与主同钉十字架，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所以意思是说，2000年前就是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已经跟他钉死，不钉他钉了。但是呢，他今天他又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奉献的，只要让我们天天去钉十字架，天天当作活祭献给神。所以这个就是说，already not yet，就是你已经得着了，但是你还没有。所以这个概念在我们的信仰里面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已经过去已经做成了，就是在已经做成了，但是呢，到将来你还要再得到。所以在这样子的概念里面，我们今天就是生活在过去和将来这段日子里面的时候，我们是在努力的要去在那里等待，在那里耐心的等候也好，或者我们努力去追求也好，但是我们同时要有一个在灵里面有一个看见，这个事情已经成就了。在我们的信心里面，我们要有跨越，我们要跨越到一个地步是看见什么？看见这件事情是未见之事的实体，是所望之事的确据。就是说，这件事情虽然还没有实现，但是就像一个实际的事情一样，在我们的生命。所以说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已经虽然我们在等候，我们已经得着了这个荣耀的身体。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得着这个知道有这样子的一个身体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今天还怕什么呢？ 我们还在那里要忧愁，或者是说的起得不起来，那为什么这样？弟兄姐妹们，真的是愿意我们今天神的话语解开的时候，让我们看见那个荣耀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这有这样子一个荣耀的身体，无论是将来我们要拿要得到的，还是我们今天我们就在这里面已经得到的，我们都要看见有这个荣耀的身体的时候，我们心里知道一切的那个痛苦，或者一切的那个死亡，它是握不着我们这边。好了，那我们就看清，看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件事实，一个属灵的一件事实，就是神他已经在外面给我们一个荣耀的身体，但是他这还不够，他还要在我们的里面，还要放进去耶稣基督他儿子的身份。所以这下下就我们就可以看下去的时候，看到第三个叹息，那这个叹息是什么？是圣灵的叹息。所以这圣灵的叹息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我们要看见神要做什么。神不仅仅是要赐给我们一个荣耀的身体，他还要可以把我们里面要放进去他儿子自己荣耀的生命。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说圣灵在那里，我们有软弱，但是圣灵要帮助我们，他帮助我们，他要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对啊，他要出用那种像叹息一样的，我们不知道是怎么样的，我们不知道，但是神他自己知道，圣灵他知道，他知道神的意思，他也知道我们里面的软弱，知道我们里面的那种瞎狗，我们里面的挣扎，所以他就按照神的旨意，按照神的旨意来替圣子祈求。所以当圣灵在那里为我们祈求的时候，就发生了那个接下去发生了一件翻天覆地的事情。那这件是什么？我们再往下看下面一节圣经好吗？这些圣经就是第二十八节。好，二十八节我们这一段圣经我们很熟，但是我们来再读一次好吗？我们一起读。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圣灵他当他祈求的时候，神就在那里，就在我们的周围，就兴起万事，所以说就做成一个一个不同的环境。这个环境就是要来，他的目的是要什么呢？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这段圣经其实是我们都很熟，甚至我们也经常是用自己的圣经来去安慰别人，说哦，你如果碰到难处的时候，神他是让这些事情发生，是为了让你得益处。就包括我自己，我以前比如说有人碰到比如说他就工作了，然后就安慰他说，哎，你不要着急，说成啊，让你这份工作丢了，你过一段时间以后呢，你可以得到一个更好的工作。这是神的心意，那为什么呢？是因为神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其实我们这样子说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没有好好的读懂这段圣经，也没有好好的读上下文，这段圣经到底说的是什么？那这个益处是什么？益处这里这个益处说的是什么呢？所以我们往下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看上下文，弟兄姐妹们。所以说，这第二十九节他说的是，这个意思是，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是其实翻这期圣经啊，就是说，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期圣经其实翻的不是特别的好。那圣经的意思呢，就是说是要磨成，如果是如果原文翻过来的话，应该是磨成神儿子的模样。就是说磨是哪个磨？那个磨不是说那个磨刀的那个磨石的那个磨啊。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哦，我们神心情很多，在拿出来磨磨磨，把磨得像儿子神儿子一样。就不是，那个磨是模型的那个磨。所以在这里说圣灵一祷告，神就要做一件事情，要兴起这样子的环境来，圣灵要督促我们，要引导我们，要把我们扶持我们进入到一种环境里面去，这个环境
当他经历这些环境以后，神啊，这件事情就是要把我们放在神的儿子这个 模型里面。那当我放在我的模型里面，在那制作的时候，那出来的时候，一个就是照着这个儿子的这个模型出来的怎么样？所以神要做一件什么事情？神就是要把我们经历这些事情，让我们就是有理念，我们要来神儿子那个丰盛的那个生命，在神儿子他所有的那些品格，所有里面他所有的那些丰富，都要在我们的里面能够被建造起来。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们看见没有？所以说神在这里要做的一件事情，在外面给我们一个荣耀的身体，跟他儿子相似，在里面呢，我们的生命要充满这个荣耀的身体，然后要跟神的儿子相似。所以里面和外面都有了，这就是神他自己要做的事情。那我说，我们看看，我们想一想，听到这些，当看看这些东西，我们真的起了一个羡慕之心。但是，这羡慕之后呢，我们有点恐惧。我们说这个事情我们怎么做得来？我们怎么连我们怎么去接受这样的一个事情都很难了。但弟兄姐妹，请我们记住了，这个要做，这个万事互相效力这件事情，不是我们这些人能做的，而是由圣灵的祷告他来的，还并且是父神他自己定义要完成的事情，不是说我靠着我们看看我们自己我们能够做什么。就在以弗所书那边说，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是神要做我们做，他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做这样的荣耀的事情，这是神他自己定义要做的，所以不跟我们的意志为转移，不是说我们觉得我们能做得成或者做不成来取决来决定这个结果，而是神他自己要做的事情，没有一个人能够做。我就想起一件事情。就想起我的三姑了，我的三姑那时候，当我信主的时候，我那时候我最希望能够信主的是，当然是我爸爸妈妈，我马上就想到我爸爸妈妈能够信主。后来我爸爸妈妈来美国以后，他们信主。那在我老家呢，我还有一个人，我就心里特别挂念的，是我三姑。我三姑，我从小的时候，他就跟我关系都特别好啊，对，不仅仅是对我们好，还是对我们。那个下一代的那个所有人都非常的好，所以我们经常有的时候，等我那时候念中学的时候，我还记得经常我就拉着我三姑的手，我们两个人逛街。所以说有的人他们都见到了都好，都觉得很好笑，说一个这么高的男孩还跟一个跟他长得差不多高的一个女的拉着手在街上走来走去，人家一看，咦，哦，原来后来都是三姑。那我当时我信主，我那时候我就特别希望我的三姑能够信主，所以我回国的时候我也想向他传福音，但是没有办法，我三姑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在他的家里面啊，他在他的一个就三层楼的房子里面，最上面那一层就是一个庙。你一到那上面去，那房子那个屋顶都是烧得黑乎乎的。啊，我们家任何有一些要搞封建迷信的那些事情啊，都是要问我三姑的。所以你就知道了，是多么的难。所以我那时候啊，我觉得哎，对不起。所以到一开始的时候还跟他讲两句，到后来我再回去碰到他的时候，我就不讲了，只是说哦，大家叙叙亲情，对不对？那我都放弃了。到了去年的时候，我三姑就得了胰腺癌，就得了胰腺癌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听到了以后，我就跟我们祷告聚会的弟兄姐妹分享，我说要为我三姑祷告。那时候我说为三姑祷告，我祷告什么？我都不知道该祷告什么，我都不敢说哎，弟兄姐妹们为我三姑的得救祷告，我都没敢讲了。但是感谢主，就在他在病床上的时候，边上有一个，他们在国内都是两个人、三个人一间那个病房。在边上的时候，就有人 来跟他邻，跟他那个边上那个病友传福音。传福音的时候，那个我大姑就在那里坐躺在病床上，我就听，他听到了以后，他就跟他的女儿讲说，他说他打电话给我，然后有一天晚上我就接到了他女儿，就是我表妹的电话，然后呢他就把电话交给我的三姑，然后我三姑就跟我说，他说我要信。所以我当时我就非常的高兴，我自己都根本就不知道，我觉得一点希望都没有。但是神大地就说，所以弟兄姐妹们，我在分享里跟大家分享一段这个经历的时候，其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不是有很多很多我们觉得我们自己都已经放弃的事情，但是神定义要去做，定义他要挽回的人，他定义要做的事情，他是不是他一定要做成，对不对？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些事情的时候，就不是说来我们的感觉来决定神要做什么，还是神他自己说要做的事情，要做什么。所以在这里，在这里有些意义，他是这样子在这里说，那是在第30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要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要招他们得荣耀。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主在创世以前，他就按着他的美意，他呼召了一群人，他已经知道那群人，他知道这群人的时候，他就要定义把这群人要带到那个荣耀里面去，所以他就正派下他自己的独生儿子为我们舍命，为我们舍了，他舍了以后就把这个义白白的加给我们，这个是已经做成的事实，我们都接受的一个事实。但是他不是说仅仅停止在要把我们这些人只是得救而已，他要把我们带到那荣耀里去。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一个事情！是当圣经在这里，是他自己的话解开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这个荣耀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不敬拜。所以他在这里做的事情你们看见没有，他在外面要给我们一个荣耀的身体，在里面要给我们一个基督耶稣同相同的生命，当这样子的一个生命在人的里面被建立起来的时候，这个人就成了，就会被恢复到伊甸园里面的那个样式，就是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这样的一个人，对，当然这些人，这些是一个一个在我们这个生命当中做起的，当然这些人一直都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成了一个荣耀的一个工作。当他完成着他自己要做的工作的时候，当这个荣耀的教会被建立了起来的时候，这就是众子行的时候。所以他就要把这一个万有，就是要靠着这群人，靠着这一群被用他的宝血买出回来的人，他要在他们生命当中工作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当他成熟的时候，就要把万有都带到里面去。最后用一个见证来结束我今天的信息。三个星期啊，我回家去 Acadia 布讲，然后我们去是跟现在长岛的一对弟兄姐妹一家人一起去，那个弟兄姓姓田，姐妹姓王，我们是认识通过是来美国的这样一年九六年的时候，跟他们在 Canton 这里。我们在参加，我们后来我们去参加同一个团契，后来是我们在97年的复活节的时候，我们一起受浸。从那以后，我们两家一起就在教会里面成长，在教会里面学习读书。 就没有很真的那种感觉。然后后来就因为在那边念书念完以后，那我们有工作的原因，那我们就去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一直在读里面的那个情感非常的好，所以这时候也借助这个机会，我们就一起出去，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们就在一起，有在读里面的一些交通，还有一些回忆起以前的一些情景。那我们白天呢，我们出去，带着他们有三个小孩嘛，然后我自己有两个，然后还有我爸爸妈妈，所以很多人会白天出去，他晚上就回来以后呢，吃完晚饭以后呢，我们就珍惜这宝贵的时间，我们在组里面去交通。其实这个交通的时候啊，就慢慢的知道这几年在我们这辈来的这个弟兄姐妹他们所面临的一些事情。所以简单的来讲的话呢，他们家三个小孩呢，里面有一个小孩呢，就是比白普就是发育方上面就有些迟缓，所以这个的话呢，给他们心理带来很大的压力。然后呢，他们家里呢，到了这个年纪以后啊，不仅仅是下面一代有压力，上面一代呢，他的就是那个晚姐妹，他的爸爸妈妈，他的爸爸呢，就是有那个肺癌。然后呢，他的妈妈呢，是常年的那种关节炎，然后就经常的去找各种各样的药吃到最后的时候就把那个肾给吃坏掉了。所以吃坏掉了以后呢，他现在只能靠那个血透过命。那再过几天，这姐妹呢就是要回去看她的爸爸妈妈，所以她心里也是有很大的负担。除了这个以外的话呢，他自己的工作也要有些转变。然后有一个晚上，我们还谈起他所在的那个教会，教会里面也发生了很多的事情，也让他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担忧，很多很多的困难。所以，本来我以前那个姐妹是非常快乐的一个人，那么现在也不能说她不快乐啊，她还会笑。但是他笑的过程当中，我都能感受得到，在他的里面有一些很压抑的一些东西在那里面。然后有那是星期五，就是前天最后一天，然后要昨天我们做，然后那天我们去爬山，就是走一个 trail， 就是走那种wooden trail， 就是走那个山路去爬山。然后我们带着一群孩子爬山，然后爬到。也带着老人一个往前走，他走到一个地步的时候，走到一个半山腰的时候，我们就停下来就喝一些水，也停坐那边。然后落的时候呢，那里呢有一块大石头啊，那块大石头也漂亮，形状也很好，它里面有些纹路，然后呢在上面呢很美的就是点缀了一些青苔，就是那种绿绿的那种青苔，很漂亮。啊，那个姐妹就发出了一个感觉，哇，这块石头真漂亮。然后我当时我就跟这姐妹讲，我说是啊，这块石头很漂亮，但是有一天啊，这块石头要变得更加的美，更加的美，美到一个地步，它就是你的眼，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想象，就这块石头有一天它可能会成为。街上的就是铺在街道上的黄金，或者是建造那个城墙的地狱，然后那里面充满他在他的里面，在这块石头上面叫充满着人的力量。然后我这么一说的时候，那个姐妹愣了一下啊，那愣了一下以后，她就开始愣了一下以后，她就眼还是她的那个脸上面就开始笑。但是在那个七千米之间里面，我第一次看到他那样子灿烂的在那里笑。保罗，他在这第十八节里面，他如此说：“他说他这些将来的一些荣耀啊，而比起。”他现在的苦楚 把现在的这些苦楚给不停介入。是保罗他看见了，他里面看见了这个荣耀。好，那天你那个姐妹，她也领受了保罗一样的恩典，她看见了那个荣耀，给看到那个荣耀的时候，他心里发出那个微笑，从里面发出那个喜乐。所以他面临征战，他边上的那些那么大的难，那么又大又难的事，并没有减少。但这个事情已经不再摸着他，就像那些现在的苦楚摸住的保罗一样。所以愿神给我们恩典，愿神他自己的话语能够充满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也一样能够看见那个将来的那个荣耀。因为那个将来的荣耀，我们就看清这一战一清的苦楚。好，我们祷告。谢谢。我们必须向你承认，我们知道你是如何的有限，我们这些人是如何的渺小，但是你要成就的那事情是如此的伟大。我们这些人战惊恐惧的在你的面前，但是主啊，你自己的话那样子的信实，是那样子的可靠。主啊，你的话到我们的里面的时候，我们的灵摸着你的话的时候，我们的心就苏醒过来。主啊，愿意你这些话能够像能够刻不是记在我们脑子里，就把放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把它刻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真实的看见你已经完成的事情，你将来要做的事情。主啊，我们知道你要把我们带到荣耀里去，我们因为有这样子的盼望，我们就低头，我们就俯伏敬拜。主啊，愿意这样子的恩典临到我们的每一位，让我们这些人无论从外到里，都被你的工作做成，能够由你自己而怎么样。主啊，我们知道你有一天你要做的事情一定要做成，我们心就欢喜，灵就快乐。我们今天肉身在这地上，我们也安然的居住。主啊，我们心里有一个盼望，就盼望你自己能荣耀，你自己荣耀的旨意能快快的做成，让你自己的心能够得到完全的满足。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祷告恳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